重返科瑙夫。1992年回到科瑙夫，在我看来非常自然，大概是因为我从未彻底离开。整个纽约客时期，我经手的稿子经常与科瑙夫出版的书有关，也就是说我仍与老同事老朋友们合作。实际上就在我写这本书的2016年，其中许多人还在科瑙夫。这家出版社最强的优势之一就是人员稳定，桑尼梅塔也喜欢这样。至于桑尼自己，我们始终都相处融洽。到我这次回归时，他的领导地位早已稳固，业绩出色，我偶尔的出现影响不到他，况且他确实真心欢迎我回去。即便如此，我仍非常注意保持低调，这对我来说很容易。反正我对管理的那些事情根本没兴趣，只想编好我的书，护送他们顺利出版。我已年过60，当了25年的领导者，当然不想再做管理之类的事情，所以我确保自己小小的办公室不在编辑出版部门的楼层，只在制作部门和我最喜欢的销售发行部之间穿梭。但整整一年，我都不踏入编辑出版部门一步。最后有一天，我不得不陪一个作者去楼上的公关营销部，算是跨出了这一步。当然，没有人注意到我是刻意保持隐形的。没想到，一开始就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做。除了继续编辑我合作过的多年的作者，比如哈伊姆·波托克、莫迪凯·里奇勒、托尼·莫里森，还有约翰·勒卡雷恢复了合作。我们过去关系极默契，他出版《俄罗斯大厦》时，我已经去了纽约客，我们的关系仍然极好，但我能感觉出他的焦躁。他把这本书提献给我，我就感觉这是一种因为要换出版社而安抚我的姿态。大卫做事情几乎不会没有复杂的原因，深思熟虑是他的思维习惯，但在这件事上他是对的。他需要与他的美国出版社核心人物有直接联系。当他给我写信，用体面感人的措辞解释这一点并表示遗憾时，我马上请他放心，那不会影响我俩的关系。结果也的确如此。他的下一本书是《秘密朝圣者》，我读了之后松了口气，庆幸这杯酒不合我的口，因为我发现这是他写的最弱的一部小说，也想不出有什么补救的建议可以跟他说。与此同时，他对科瑙夫新的编辑安排不满意，所以我回到老家后，我们就复婚了。这本书就是夜班经历，一切进展顺利，但难免还需要磨合。我也参与了《变调的游戏》的出版，最后是《巴拿马裁缝》，可以说标志着他恢复状态。这本书的出版真是最后一刻才敲定，复印前几天他请我看一眼，在我提出的各种修改意见中，有一点我们非常不一致。他在书中某处描写一对犹太人模样的男女在餐厅里，我说犹太人没有特定相貌特征，鹰钩鼻，黝黑肤色，这样的措辞会冒犯人。我100%相信大卫不是反犹主义者，绝对不是，但他在出版《小谷女》时已经被人不公平地指责反犹，对这个问题非常敏感了。但无论我怎么解释，他就是不理解犹太人不认为他们有突出的犹太人相貌特征。这个问题来回争论了几次，越来越激烈，是我们之间最接近于大吵的一次。最后他勉强同意做了微调，避免了这个问题。我相信大卫认为我身为犹太人在这个问题上脸皮太薄了，也许是担心对书的销售带来负面影响，但我其实是在竭力保护他。不过这不是他不久以后离开科瑙夫的原因，我认为他是觉得出版社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视他，换出版社可以给他的事业带来新的活力。按我的理解，过去每隔一段时间，勒卡雷的新书出版都像重大事件一般受人关注，而最近几本书没有一本强到能够点燃大众过去那样的兴奋点，收益递减规律也就不可避免地应验了。 不管怎样，出版业中这样的分手从来都不是愉快的。但勒卡雷与科瑙夫的分手则非常克制。大卫真的离开我们时，我还是非常遗憾，因为我以为过去为他所做的一切和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为荣。但随着他后来的书越来越恶意的反美，我也将面临一个新问题。约翰·勒卡雷的世界里有英雄，通常是无辜的，也有坏人。在冷战时期，反派都是无耻的间谍，不是苏联间谍就是西方间谍。现在苏联没有了，剩下的坏人就是另一种了，通常是某种政治寡头，而且常常是美国人，坏事就因美国人而起。我虽然和大卫一样怀念我们一起工作的日子，但我不会怀念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有的争执。的确，他给我写信说过我们合作的那些年是黄金时代，对我来说同样如此，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原因。总之，自从他离开科瑙夫以后，我们再也不曾合作，甚至再也没见过面。虽然2001年时，我是除了他的家人以外，少数几个受邀参加他70岁生日庆祝活动的人之一。他给自己安排在一个美丽的意大利山城祝寿，我无法前往，但收到这份邀请仍然格外高兴。我刚回科瑙夫几个星期，就接到凯瑟琳·格雷厄姆的电话。我跟华盛顿政界和美国新闻界高层人物没有任何联系，但多年前我和他在纽约一个作者派对上见过面，很投缘。那个派对在一间精致的复式公寓，记得我和凯坐在两层之间的楼梯上，在嘈杂的环境中大声聊了半小时。我俩唯一共同的朋友就是我的老友梅格·格林菲尔德，我前面已经写过，他是凯最亲密的朋友，也是他在《华盛顿邮报》和《新闻周刊》最信任的同事。我被凯的风度所倾倒，催他写书，我来出版，他当场同意，我们就起草了一份合同，但是他没有签字。我离开科瑙夫以后，他告诉桑尼，他还没有做好写作准备。他转而一头扎进长达5年的研究，几乎采访了每一个他认识的人，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记忆不牢靠。在此期间，他与科瑙夫签了协议，他的编辑将是我离开之后不久加入科瑙夫的著名编辑伊丽莎白·西夫顿。但现在伊丽莎白也走了，在电话里，凯请我帮忙读他已经写好的内容，开头75页左右。他想知道他是否应该请一个着刀者合写，这本书究竟值不值得写下去，还是应该放弃。他从伊丽莎白那里没有得到有用的反馈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就去看他。他在联合国广场那里有一套俯瞰东河的公寓，供他来纽约时住，与48街的我家只相隔3个街区。我告诉他，他写的就是理想的回忆录。我以前就说过，一部好的回忆录不可或缺的是一个有力、动人、令人完全信服的声音，这是故人捉刀难以达到的。我相信他写的每一个字，也相信请人代写将是一场灾难。他要做的就是写下去，但他觉得很难接受我的建议，他对自己的写作能力毫无信心。我很少遇到这么不自信的作者。他问我是不是应该跟着伊丽莎白换新的出版社，或者我愿不愿意做他的编辑。我说不，他不应该换出版社，我愿意做他的编辑。我的职业生涯中让我极为愉悦满意的一段合作就这样开始了。我对华盛顿没什么概念，对凯这位美国最有权势的女人也就没有什么畏惧之心，她毫无架子，不自以为是，相反，他太急于贬低自己的能力，太盲从我的建议，这可不妙。我一直希望他叫我别跟他说这说那，但他从未这样说。他也认为没人想读他的书。你真认为他能像本的书那么成功吗？他哀怨地问过我2遍。他亲爱的本·布莱德利刚出版一部相当畅销的回忆录，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他的好胜性格。